最新一波强拆漩涡卷入了位于与天安门、故宫同一轴线上的昌平区崔村镇的湘塘文化新村。据这个文化新村的网站主页介绍，湘塘村因其浓郁的文化内涵而闻名遐迩，2007年被评为北京最美乡村之一，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之一。目前仍然可以打开的网页把湘塘文化新村描绘成一个充满浓郁文化馨香的山村，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一个上佳的天然氧吧，一个令世人陶然于文化之中的美好家园。然而，互联网上涌现的大量文字和现场视频显示，在拥有3800多小产权房屋的湘塘文化新村，目前有500多幢住宅被有关部门定为违章建筑。相关业主表示，他们还未获准行政复议，就被告知法院下令限7日内搬离，明年春节前拆除。日前，有业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盖着跟购房合同上同样的村镇政府公章的告示，让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业主们感到受骗上当，被村官们给坑了。
所以全村人呢都有一种感觉，是被这个书记给卖了，给坑了。他9月份签完的字，村委会也没有人知道，老百姓、村民还有我们这业主全都不知道。直到要拆的7天前，每家门口贴个告示，让你7天之内搬家，这大家都懵了。
业主金先生把地方政府毁弃承诺的做法称为政府合同欺诈，
属于这个政府合同欺诈，但是他们现在不承认，这种行为就是硬来。当时买房购房合同上盖着他们这个村委会的村镇政府的公章，现在通知上拆也是他村村镇政府的公章盖的上的。
有视频显示，在一个到处挂着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和打击黑恶势力之类的横幅标语的湘塘村居民小区，一位业主从楼上向楼外看守的一群黑衣人高声呼喊说，他是合法居住在自己的房内，而地方政府是在违法行政，必须立即纠正。
那么多疑问，你们敢解答吗？能解答吗？能解答吗？古今中外有这样的政府吗？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了，有吗？有没有？
当局对即将被拆的房屋断水断电后，住在其中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胜周一上午宣布绝食抗议。杨玉胜也是湘塘村面临强拆的业主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执意对500多户房产出手强拆很难理解。
他既不合法，不合法律，不合程序，他也不符合国家稳定，特别是北京这种安定团结这个大局，也不符合那个一切为了人民这个执政理念啊。总而言之，没有一点好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干。
不久前，杨玉胜在给中国政法大学主要领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他目前居住的住所是湘塘村的宅基地所在地，故其土地性质无问题，所签订的购房合同不仅有村委会的公章，而且有崔村镇人民政府的公章，还有昌平区国土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故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崔村镇党委书记冉浩与杨玉胜教授同为中国政法大学校友，去年调到崔村镇。杨玉胜在与崔村镇一名官员对话时提醒来自重庆到北京读书做官的冉书记要依法执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祸害老百姓。
你有事就转告，就是我希望我对政法大学的老师冉浩书记作为中的校友，不希望他违法行政，给那个错误行政的牺牲品啊！希望他好好的当官，为人民服务，不要祸害老百姓啊！因为当官就当到不能说个镇党委书记了，你又当到北京市委书记，他有不当的时候啊，对不对？
嗯，好。
哎，这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祸害老百姓，他是老百姓的孩子，一个重庆老百姓家的孩子，到今天不容易啊！麻烦你转告他一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据昌平区政务信息，冉浩曾以镇党委书记身份带队在东小口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以确保全镇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四年多前，位于该镇的东小口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带领多名警察暴力执法，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中国人大校友雷洋被嫖娼命案。美国之音周一拨通了湘潭村委会的电话，询问有关强拆活动的情况。对方表示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记者直接上村里了解。
拆迁这个小产权住房啊，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吗？
哦，这事儿我们那个，您记着，您直接上村里了，这我们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还有没有人在拆了？
据记者多方了解，中国各地近年来拆除被定为违建小产权房屋的活动频频发生，仅北京市过去一年来就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相继对昌平区、怀柔区等多个违章建在乡间的别墅区展开强制拆迁，并且不给补偿，有些情况下官方会协助同意配合迁离的业主搬家或临时安置。湘潭文化新村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小产权房集中地，有3800多户家庭，共有上万人口，其中许多人来自北京市各界的精英层，具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另外，有大约1/3被视为违建的房屋是业主的唯一房产，有些业主年事已高，部分老人有病卧床。据悉，有到现场逼迁的官员对业主承认，湘潭村的拆迁任务是北京市上面压下来的，而时值隆冬，当局限令业主7日内搬出，并有拆迁队员威胁断水断电的消息，激起湘潭村民愤怒，公众舆论强烈谴责。维权业主上传的另一段视频里，一位拄着拐杖、自称80多岁老共产党员的山西籍业主，在小区院内朝着戴着红袖标的保安人员哭诉，大意是为了安度晚年，他用了一辈子的心血买了这个镇政府出售的房子，现在却要被强拆，这处境比日本占领时期还难受。
把他们的心血买的镇政府的房，为了不在这儿安度晚年，可是到现在也是他们又来拆我们的房，不让我们住，现在我们的处境比日本时期还难受。我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让我们出入，你们呢，为了为抗日战争牺牲的全体将士们，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不能让他们把我们砸死，反正我是80多岁。
盛红教授曾担任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具有自由派和改革派思想倾向的民营研究所一年多前被迫关门。他长期关注中国土地问题和小产权房问题，并对强拆问题深有研究。
他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基本人的文化价值，很珍贵的东西，不是说哎你这点破坏了生态，或你这个地方违反了我们的什么规划，所能对抗的对抗不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命，这是最高价值，是吧？你的那个所谓规划非常粗陋，非常糟糕的那些所谓规划，根本就和这个住宅建相比，根本就低了很多的。你即使说它有破坏生态的情况，你也不足以用强拆方法来惩罚。
盛红自己在怀柔区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小产权房3个月前被强拆。他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说，建立经营一个家园需要几十年，而拆毁它只需要一刻钟。他认为地方政府打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拆除违建的旗号，逼迫业主接受不合理不对等的拆迁协议，在疫情和水灾等天灾人祸持续肆虐人类之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拆居民用心血和汗水建成的家园，是反人类、反文明行为。在上周发出的一篇推文中，盛红呼吁昌平区政府立即停止非法强拆。盛红写道，现在已是寒冬，晚上-8度，他们在这个时候要非法强拆湘潭业主的家园，这真是欺人太甚。他说，据我所知，湘潭至少有1/3的人是唯一住宅，如果强拆，就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在摧毁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中华传统。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居住权是宪法权利，但是这些当权者不尊重宪法和法律。
所以他们就是完全不是宪法，完全不是法律，他完全自说自话，就连对话都没有，连这个人家行政复议啊，对公司堂都没有，就这么干，而且就是在这个大冬天，就是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令人愤慨的。
一位要求匿名的原体制内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违法行政破坏民生，毁坏业主家园的强拆行为，让他和其他业主一样感到悲愤。尽管他在香堂村的住房目前还未划入拆迁范围，因为唇亡齿寒，现在不拆，迟早也被勾机勾成废墟。
官方违法行政破坏民生，要毁坏我们家园，而且我们这里相当一个比例是唯一住房，对不对？你大冬天的，你把人房子拆了，你还往哪住去？这个心情是，这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心情很无奈，很悲愤呗，那就是这个。
这位学者还表示，业主们被告知强拆的时候只有7天的期限，而村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签字画押的日期是9月，已经错过了行政复议的时机，而且这位村官现在躲藏起来。红色诗人郭小川的长女、原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厂编导郭岭梅，一年前开始抗争时就写了遗书，以示维护在香堂居住权益的决心。此举获得不少业主联名声援。12月5号，昌平公安分局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将郭岭梅刑事拘留。警方打电话通知他女儿，此前他的家属并不知道警方抓人。武汉肺炎爆发1周年，世界仍在遭受新冠疫情荼毒危害之际，中国一些地区再度出现多起本土感染病例。北京昌平当局此时抓捕维权业主，又派出大队人马闯入民宅执行强拆，在社会上和面临失去家园的业主当中加剧了紧张气氛。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身穿黑衣的拆迁人员和必带红袖标的保安随着大型机械车辆进入了香堂村，据说有上千人。在现场观看的业主金先生告诉美国之音，香堂村的9区、10区和4区已经被封锁，他正在目击见证这场他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强拆。黑衣人闯进2户家里没有人的房子，开始往外搬东西，准备拆了。
你可以规划，但是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地上物是人家个人财产，对不对？你就应该给人家补偿，应该给人家安置，但是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不想给钱，扣以违建的这个说法来强拆，不是在依法办事，他们就是拿着法律的大棒，然后进行就是法西斯式的强拆，贴出一个限期7天搬空的通知。今天好多人还没有搬走东西呢，他们现在就开始。
家住香堂村已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的邢小群教授写道，我感到自己和邻里们就像待宰杀的羔羊，就像当年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被驱使着排上队，被驱使着上了车，被驱使着拉向集中营，又被驱使着走进焚尸炉。2年前的冬季，北京市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展开了激起强烈公愤的驱逐低端人口和强拆运动，有网友将2张照片把当时的场景与二战前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相比。过去一年在北京开展的强拆违建运动中，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昌平区瓦窑、怀柔区乔子镇雅园和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青岛韩碧楼、河北野三坡等小产权房社区均遭清理，涉及人口数以万计。有网民形容北京西城区白纸坊一带进行的强拆运动是一半暴力一半暴力。不甘失去家园的业主由于反抗强拆而造成死伤的案例时有所闻。最近在上海曾发生一起业主在强拆人员冲入家门之际点燃煤气罐自杀的悲剧。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清理违建事件中， 最著名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六次批示才最终推倒的秦岭北路别墅群。该事件引发了陕西省官场地震，原省委书记赵正永锒铛入狱，被判死缓，个人财产全部充公。2020年4月，中国疫情稍微趋缓，一些地方当局就恢复了所谓的清理整顿强拆行动。当时，郭道辉、张千帆、贺卫方、盛红、郭余华五位在北京的知名学者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谴责违宪非法强拆运动，呼吁制止以非法手段强拆公民家园的恐怖行为。2020年6月，北京环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坡艺术区、黑桥艺术区及崔村、刘村等大片房产被强拆，遭到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撰文痛批。文中指称北京的强拆和驱逐低端人口是丧心病狂，又把江西的平坟和焚烧棺木以及山东的河村并居等运动斥为伤天害理，不仅违反实在之法，更且悖逆普世公理。备受违建清理和强拆困扰的中国小产权房现象由来已久，其产生原因与城市住房价格不断攀升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官方媒体《法制日报》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包括小产权房在内的中国所有城镇住房面积为298亿平方米，其中小产权房面积为73亿平方米，占比达到 24%， 仅次于占比 38% 的商品房面积。该报分析指出，专家认为，在普通商品住宅价格高企的今天，小产权房因成本和价格较低廉受到欢迎，但与现行法律相悖。然而，如果将小产权房项目都拆除，不但浪费资源，还会激化矛盾。如何妥善对待和处理小产权房问题，成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考验政府管理智慧和执政能力。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